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的明显的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但是如果说在他们出现以后差不多80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想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是根据现有的历史发展起来的材料，不是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么到处秀出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则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这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如此明显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以说是用手就可以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并进一步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在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及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根据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至上的脑袋中印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像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各种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想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架晶体学光谱分析，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发现哲人之石。